一个晚上，有一对夫妻正在与自己邀请的客人一起吃着晚餐。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一切都非常的正常。直到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他们家前，并说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又毛骨悚然的故事。欢迎来到案件成瘾，我是 Jan，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可能会感到不舒服或心理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1991年9月底，一位叫做 Christine 和自己的老公 Alexander 与朋友正在自己 Connecticut 康乃迪克州的家中一同用餐，正和朋友吃到一半，家里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门外站着的是一位自称为 Christopher 的男人，他看起来非常的紧张与害怕。他惊慌地告诉 Christine 自己刚刚接到了一通绑架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他的朋友 Ernest 全家都被绑架了。绑匪抓了 Ernest 全家三人， Ernest 老婆 Alice 和他的女儿 Emily， 还加上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儿子。绑架这六人的代价是要30万美金的赎金。自己会来到 Christine 家的原因就是因为 Ernest 其实就是 Christine 的弟弟，所以他赶来告知 Christine， 并想要为 Ernest 全家的赎金而筹钱，自己也因此被迫成为了中间人。 Christopher 说自己可以筹到17万5美金，然后自己可以从 Ernest 的户头中临时提出5万美元，剩下的部分 Christopher 希望 Christine 看在自己的弟弟全家被绑的份上帮忙分摊一点。刚开始Christine 与先生 Alexander 当然是不可能相信了，他们不认识这个 Christopher， 怎么可能会相信一个陌生人告诉自己这些讯息呢？并且所有的讯息根本就像电影情节，自己的弟弟也不是跟什么黑手党有任何交集的人，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被绑架呢？ Christine 的弟弟 Ernest 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利律师，他从纽约搬到 Rhode Island罗德岛州后，也住在中上阶层的地区，继续担任他的公司律师。他的老婆 Alice 在附近的布朗大学担任图书馆员，而他们的女儿 Emily 当时才8岁，正在上小学。一家人都是非常温文儒雅，在当地也是受人尊重和喜爱的。见到眼前的两个人不相信自己， Christopher 说自己可以证明自己真的认识 Ernest，不是在骗他们。于是 Christopher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深色的皮包，里面装有 Ernest 全家的物品，包括 Ernest 的身份证、老婆的戒指之类的东西。接下来 Christopher 他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仔细地讲述了整个绑架过程。 Christopher 说黑手党想绑架六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是投资经纪，帮黑帮洗钱而做了不良的投资，没想到投资失利，将黑帮的钱全部输光之后，黑帮想要拿回他们的钱，所以才绑架这六个人来确保 Christopher 会去筹钱。如果这30万元的赎金筹不出来的话，六个人的性命非常难保。讲完一系列的话之后，夫妻两人还是对 Christopher 讲的一切有所疑惑。终于42岁的 Christopher 将夫妻俩带到了他开来的车旁，这台车原来就是弟弟 Ernest 的红色 Toyota Camry。 Christopher 开了后座给两个人看，夫妻两人在里面看到了沾满了血迹的椅子，然后 Christopher再开了后车厢，里面还有更多的血，还有满满的血腥味。 Christopher 说这些血是因为 Ernest 在被绑的当时有反抗，所以被黑帮分子揍了下巴而造成的。 这些证据足以让 Christine 夫妻两人确信绝对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夫妻两人的第一反应当然是问 Christopher 有没有报警，但是 Christopher 说黑帮已经窃听了他自己的电话，所以他并没有报警，而且可能连夫妻俩的电话也已经被窃听了，而且报警的话六个人都可能会被灭口。夫妻两人答应 Christopher 绝对不会报警，然后保证会开始筹钱，要 Christopher 之后再回来拿钱，所以 Christopher 在当天凌晨一点先行开车离开了。但是夫妻两人在 Christopher 离开自己家后马上到了邻居家里面打了电话通报给了 FBI。 因为其实做医生的 Alexander 并没有相信 Christopher 的话，因为他知道如果 Ernest 真的只是被揍下巴的话，不可能流那么多血的。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 Ernest 全家的资料，现在我们来聊一聊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Hightower 1949年出生，当时42岁，在 Rhode Island 罗德岛州出生，是家里五个小孩子的老大。听说他也是父母在五个小孩当中最宠爱的孩子。他小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委屈，不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Robert Picton 那么可怜。他呢，就是在一个很正常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唯一呢，我觉得造成他在家里不开心的原因，就是他在10岁左右的时候，被父母告知，原来他自己所爱的爸爸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直到此时的 Christopher 从那刻起便痛恨起了自己的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与父亲交流了。他高中毕业决定加入海军，也在加入海军之后， Christopher 就再也没有与自己的父亲讲过话了。正确来说应该是他拒绝再与自己的养父联络。高中毕业后， Christopher 决定回到 Rhode Island，在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就读动物学，但是他读到一半就觉得自己其实很聪明，应该可以读医学院，所以他转了 major。 但是因为医学院当然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 Christopher 一直都是低空飞过的状态。后来到他自己支撑不了了，请了别人帮他篡改成绩，把自己快当的成绩单全部改成 A 或 B，这样他才可以转学去美国的 Ohio 大学。这中间他还在1972年时结婚，但是因为 Christopher 需要学费，把两个人的房子卖掉来付学费，所以惹老婆不高兴之后，两人因为其他种种原因最后离了婚。但是不用为他担心，他在1982年再婚，与自己相差12岁的 Susan Slicker 结婚。但是两个人的经济并没有进步，所以 Christopher 开始学习骗钱这招。他用他的口舌，当时在大学里面骗了同学总共$10,000，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居然让他逃过一劫，居然没有被告或什么之类的事情。到最后他也没有从 Ohio 的医学院毕业，好像是他最后当了几个考试。Christopher 和 Susan 相继生了两个男孩，经济也继续的加重。Christopher 居然说服他老婆 Susan 的爸妈，让全家4口人搬去 Rhode Island 与两老住。Susan 的父母在 Barrington Rhode Island 有一个蛮大的房子。Christopher 一家就这样搬过来住下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要搬走的意思了。全家在这里安居定业了下来，每周都参加当地的教会礼拜，还因此成为大家认同的重要成员。 Christopher 也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想看看这样能不能赚到钱。但是他对投资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基本上说他是在骗大家的钱啦。 也是在这个时期 Christopher 与 Ernest Brandel 相遇了。 Christopher 和 Ernest 是在1989年经过一个共同好友的介绍首次见面。刚开始 Ernest 只是觉得 Christopher 是一个财经顾问，当时是迫切需要客户，所以愿意成为他的前几个新客户。 Christopher 也用他的舌灿莲花让 Ernest 相信自己对投资是非常有一套的，还先借了钱给 Christopher 买自己的公司电脑。两家的友谊渐渐的好了起来，常常会一起聚会啊，吃晚餐啊，小朋友会玩在一起，更在一起旅游。也不知道 Christopher 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让 Ernest 信任他，到让 Christopher 可以去接自己的女儿 Emily 下课。可以接 Emily 下课的人除了父母之外，就只有 Christopher 在名单上了。渐渐的 Ernest 确信 Christopher 有在股票市场上赚到大钱，终于同意与他一起投资$2,000。但是就在几个礼拜后， Christopher 就已经把这$2,000投资失利了。 Ernest 知道后开始对继续投资感到犹豫不决，但是 Christopher 非常用力的保证接下来一定可以一起在股市上大赚一笔，还秀出了自己另一个客户的投资账户，上面显示有好几笔的大利润汇进来，表示 Christopher 真的有帮投资客赚到钱。他继续用他滑顺的口舌又说服了 Ernest 额外投资$15,000。但是这全都是骗人的， Christopher 其实篡改了这个投资账户的金额，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钱。没有想到的是， Christopher 做假金额的这个投资客 Ernest 也是认识的。一次 Ernest 与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想要看对方的投资资料，终于发现了原来上面写的进出金额与 Christopher 秀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也是 Christopher 世界开始崩坏的起因。Ernest 生气的在1991年4月1日事发的5个月前关闭了他在 Christopher 公司下进行的投资账户，并且第二天 Ernest 对 Christopher 要求对花掉的那$15,000的投资进行会计资料。查证后 Ernest 发现自己投资的$15,000现在居然只剩下3,000多块了，从投资到关闭这个账户就已经损失了近 80% 的资金。 Ernest 对 Christopher 作为自己的投资顾问却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下允许他的账户非法低于 50% 感到非常的不开心。他开始打了很多电话给 Christopher， 但是 Christopher 都不接。最后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 Christopher， 断绝了他们的关系，并要求 Christopher 在当年的5月1日前赔偿一半的损失。 Ernest 还将 Christopher 报上了美国国家期货协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并且开始联系 Christopher 的其他客户，让他们知道被骗的消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当年1991年的7月告知 Christopher， 因为他被投诉，他必须要出面解释，更告诉他其实他可以透过向 Ernest 支付$11,000或对指控做出回应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警告 Christopher， 如果不回应可能会导致他的交易执照被吊销，而且最后的期限是1991年的9月中，事发的前一个礼拜。至始至终 Christopher 都无视这些要求，不知道他是故意不回还是因为逼不得已，因为事实上 Christopher 根本没有钱。Christopher 的妻子 Susan 对先生与 Ernest 的所有商业交易一无所知，他只觉得 他的先生就是个失败者，就是我们所谓的卤蛇。Susan 慢慢厌倦了 Christopher 所有违背他的承诺，他厌倦了先生让他身无分文，全家四口都依靠着自己的父母慷慨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他更厌倦了先生不断指责他的不忠。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先生是个好父亲，他担任儿子足球队的教练，并积极参与教会的青年团体，全家人定期参加每个星期的主日。他甚至是教会中令人尊敬的成员，他在那里教主日学，领导少年团契，并帮助有问题的青年提供咨询与帮助。但其实他的过去连他最亲的亲人也不知道，包括他伪造了自己的履历、工作经验和硕士学历，全都是假的。 Susan 只知道老公的愤怒、他的忧郁的情绪和财务的无能都耗尽了自己父母为先生提供的近10万元的投资费。就在1991年8月， Susan 终于看开了，他告诉 Christopher 他想离婚。没想到就在 Susan 提出离婚的当下， Christopher 马上就威胁老婆说，你最好不要惹我，因为我会花5000元请黑帮分子杀了你，如果我再多付1000元的话，黑帮就会做成是意外的样子，而且只要你把孩子带走的话，我就会马上打给黑帮实行这个计划。这样的说法和威胁，再加上 Christopher 当时说话的表情，让 Susan 觉得他是认真的。这也是促使 Susan 在2天后向当地的家庭法院寻求限制令，并要求 Christopher 从他们的父母家中被驱离。也还好 Susan 动作快速，及早将 Christopher 赶出了家门。其实他与两个儿子们都没有被伤害。其实 Christopher 和 Ernest 姐姐说的自己家人也被绑架一事是假的。现在让我们回到1991年的9月底， Christopher 离开 Ernest 姐姐家以后，姐姐 Christine 报上了 FBI 之后， FBI 马上进行调查。 Rhode Island 当地的警方收到消息后，马上前往 Ernest 家中查看。到现场时并没有任何人在家里，但是也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没有打斗的痕迹，更没有血迹。但警方怀疑的是，在 Ernest 家的车库门上有一个破洞。虽然警方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用的线索，但是就是有一点可疑。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在 Ernest 家中所有的电话都没有电话线，电话都好好的在架子上，但是每一台都没有电话线，不是被剪掉或拔掉的样子哦，就是每一台电话是完全没有电话线存在的，好像电话就是放在家里当装饰品的那种样子。警方感到事情有所蹊跷，而且经过 Ernest 姐姐描述她与这个怪人听到的怪事之后，警方觉得 Ernest 全家应该真的都是遇到了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开始追查 Ernest 的红色 Toyota Camry， 就是 Christopher 开到姐姐家的那台车。接下来警方先到 Ernest 家的每个成员固定行踪的地方做调查。 Ernest 的妻子 Alice 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1991年的9月20日星期五。通常 Alice 下班的时候先生都会来接她，但是当天先生居然没有出现，所以她只好自己走路回家。同一天下午， Ernest 与 Alice 的女儿 Emily 在 YMCA 放学时，通常也是爸爸要来接她的，但是爸爸一直没有出现，出现的是 Christopher 叔叔。Christopher 出示了 Ernest 的驾照来证明自己和 Ernest 的关系后，就将 Emily 带走了。这也是 Emily 最后一次与他人接触。 三天后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下午1点半，警方很快的就拦截到了 Christopher， 搜查他身上发现了1500块的现金，他的钱包里面还有3张属于 Ernest 的信用卡。在被捕之前，他还打过电话到 Ernest 姐姐家，还有他先生的医生办公室，分别告诉他们，他们不必再担心筹集资金的问题了，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人质的归还，更再一次的告诫他们不要与警方联系。就在警方将 Christopher 带到警局问话时，也搜查了那台红色 Toyota Camry。当然，最大的证物就是车里面大量的血迹了。但是最可怕的证物，除了血迹之外，还有在后车厢里发现的一把叫做“熊毁灭者”的十字弓以及6支弓箭，在车里面更发现了好几颗人类的牙齿。Christopher 被警方告知是警方的一号嫌疑人。被告知他的米兰达权利之后，他同意与警方交谈，并且与他们讲述了一个我们之前就讲过的类似说法。他向警方表示，他夸大了赎金金额，因为自己需要保留10万美元来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警方在 Christopher 的电脑中发现了一封打字的信，上面署名写信的人是 Ernest Brandel， 内容是要请商品期货交货委员会撤销对 Christopher 的案件，看起来应该是 Christopher 自己撰写的。警方后来准备了一份打字声明要 Christopher 签， Christopher 也在做出某些更正之后签了名。随后警方对 Christopher 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之后又把他带进了一间牢房中，并指派一名警官监视 Christopher 的一举一动。这个时候警方基本上已经确定至少 Ernest 应该是已经遇害了，但是他们想让 Christopher 说出 Ernest 的埋藏地点。当晚凌晨4点左右，警方告诉 Christopher 他们会检查 Christopher 家里附近的轮胎痕迹。 Christopher 居然对这个警官说，中士，你在浪费时间，他们并没有被埋藏在那里。他真的是一个很狂妄的人。但是真的，警方到了 Christopher 家中附近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没过多久，当时的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 Christopher 是谋杀和绑架案的凶嫌，当地的人都大为震惊。没有人想过一个每个礼拜上教堂教导青少年的导师会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而且还大喇喇的开着受害者的车到处跑，车上都还有大量的证物。在之后的鉴定中，确定了红色的 Toyota Camry 上大量的血迹就是属于 Ernest 本人。警方也以商家出售的资料证明了在1991年9月19号事发的一天前， Christopher 购买了那一把熊毁灭者的十字弓、6支弓箭。消息一出，有大批的民众开始帮忙寻找消失的3个人，找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有了结果。1991年11月7日，3人消失的7个礼拜后，一位女人带着她的狗在当地的高速公路附近散步时，其中一只狗跑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怎么也都叫不回来，所以女主人跟踪了过去。她看见她的狗正在地上有2个凹陷处一直嗅着，附近还被撒了少量的白色粉末。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白色粉末是石灰粉，她开始感觉不对劲，马上回家报了警。几个小时之后，证实在这两个凹槽里面埋藏了 Ernest、Alice 和小 Emily 的遗体。3个人被运往国家法医办公室， 在那里确定三人的死亡都是他杀所致。 Ernest Brandel 因胸部中两箭而死亡，此外还有非致命性的头颅骨折、头皮撕裂伤和臀部的箭伤。 Alice Brandel 因颈部压迫而死，而小小的8岁的 Emily Brandel 死因无法确定。有了这些的证物，警方用一级谋杀罪起诉了 Christopher Hightower。 但是其实一直到最后， Christopher 从未承认自己犯下了这些案件。 Christopher 从来没有好好的告知自己的犯行。接下来我们只能完整的来讲述警方认知的 Christopher 犯案经过。1991年9月19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回应 Ernest 投诉的期限最后两天前， Christopher 购买了那一把熊毁灭者10支弓、6支弓箭和6个特殊子弹头。隔天他偷偷观察 Ernest 全家人出门的状况。他见到 Ernest 将小 Emily 送去坐校车，然后在老婆 Alice 出门之后，他破门躲在了 Ernest 家里的车库中，等待着 Ernest 回家。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等到了 Ernest 驾着他那台红色 Toyota Camry 开进了车库。当时 Christopher 戴着黑色的忍者面具，手持着6支钢头的弓箭。就在 Ernest 下车时， Christopher 拉开了10支弓的拉绳，开始向 Ernest 射击。箭刺穿了 Ernest 的胸膛，穿过了他的背，落在车库的墙上，发出沉重的重击声。但是 Ernest 当时还没有去世，他挣扎的想要逃跑。 Christopher 再次开弓射击，这次射中了 Ernest 的臀部。当他倒在地上时，他的下巴撞到了地板，牙齿折断并松动。此时地上已经到处都是血了。 Ernest 仍在挣扎的逃跑，站了起来。 Christopher 再次发射，这次直接击中了 Ernest 的胸部，箭射入了他的主动脉，并卡在他的脊椎当中。随着体力逐渐的减弱， Ernest 设法爬进他们另外一台车，一台 Audi 停在 Toyota 的车旁边。Christopher 就在他身后，这次手里拿着一根撬棍，无法控制的愤怒的挥舞着，砸碎了 Ernest 的头骨，折断了他胸口中穿出的箭。 Ernest 终于受不了虐待去世了。这时 Christopher Hightower 终于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尽管如此，他的计划还远远的没有完成。他先回到妻子与2个儿子居住的家，后来岳父作证，当时到家的时候浑身是泥，就像在户外过夜一样。调查人员后来推断，这些泥土应该是来自于当天他为受害者准备的2个浅坟墓。在家里正在梳洗的时候，门铃响了，是一名警察。他在那里向 Christopher 发出了 Susan 发出的限制令，要他马上离开。 Christopher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 report， 然后没有讲任何话，抓起公事包，将几件衣服装进牛皮纸袋里，平静地离开了岳父家。之后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谋杀 Ernest 当天下午2点左右， Christopher 回到了 Ernest 家，给小 Emily 的学校打了电话。 Emily 是该学校3年级的学生， Christopher 自称他是 Ernest Brandel， 告诉学校那天允许 Emily 从学校步行回家。但是当校长打电话到 Ernest 家确定这项请求的时候，却没有人接电话，因此他先把 Emily 送去了基督青年教会，在那里他先参加了一档活动。 当 Christopher 去基督教青年会接 Emily 回家，被学校拒绝了。因为 Christopher 不知道的是， Ernest 早就已经将他的名字在可以接 Emily 回家的名单当中剔除了，所以 Christopher 没有办法接到 Emily。但是大约半小时之后，有一位自称 Ernest Brandel 的人打了电话给了这个基督教青年会，说 Christopher 可以将 Emily 接走。打电话的人当时告诉工作人员，我会把我的驾照交给 Hightower 先生作为证据。这个人当然就是 Christopher 假扮的啦。所以 Christopher 再次开着车，带着 Ernest 的驾照返回基督教青年会。这一次 Emily 被允许和他一起离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被见到是活着的状态了。当晚六点左右， Ernest 的妻子 Alice Brandel 刚从公车站步行回到家， Christopher 就在家里等着他。警方根据后来在 Ernest 家中餐厅内发现的四把椅子排列得很奇怪，得出了一个理论，他可能被迫参与了一个奇怪的模仿审判。 Christopher 既担任陪审团又担任法官，不知道对 Alice 做了怎么样子的拷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天在 Brandel 家中发生了无可想象的事情。但是 Alice 并没有在第一天晚上被谋杀，因为 Christopher 要她先打个电话。她的丈夫 Ernest 和朋友计划其实第二天早上要一起观看橄榄球赛， Christopher 要阻止任何人到这个家里来，所以她逼迫 Alice 在9月21日星期六早上7点多打电话给这个朋友，告诉朋友们他的先生母亲病重了，所以他们无法按计划让朋友们来家里看橄榄球赛。后来这位朋友的回忆说， Alice 的声音非常的平稳，没有一股恐惧的感觉。警方相信后来 Alice 和小 Emily 一起被绑在自家的地下室，第二天一起被喂食了安眠药，接着Alice 被 Christopher 用围巾勒死。当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 Alice 的脖子上还紧紧地缠着一条围巾。谋杀发生的第二天， Christopher 外出购物，这次他买了一把刷子和一个软管，一瓶盐酸和一袋50磅的石灰粉，用来作为刷洗掉所有杀人的证据。他在 Ernest 家的车库里用盐酸擦洗地板，清除溅在墙壁和地板上的血迹。他在血淋淋的 Toyota 汽车内浇上发酵粉以掩盖死亡的恶臭，并清洗了车窗上Ernest 留下来的斑斑血迹。然后他开车去把三人的遗体埋进了早就挖好的两个浅坟墓中，在三人的身体上撒了盐酸和石灰。警方也因为无法查出小 Emily 的死亡原因，最后只能推定小 Emily 在生命的最后可能是被活埋而去世的。由于无法再继续使用自己原本的车，因为自己一直开着的车其实都是亲家的车，并不是他自己的，他只好用 Ernest 的红色 Toyota 来执行他剩下的计划。他开着沾满血迹的车来到了 Ernest 姐姐家，在那里他说出了自己全部瞎掰的故事。1993年3月对 Christopher 的审判开庭，检察官以九大罪状控诉 Christopher， 包括谋杀罪、绑架罪、绑架16岁以下儿童罪、私闯民宅、 伪造文书罪、非法葬礼罪等等。检察官释出了他用来杀死 Ernest 的十字弓、弓箭头，以及他用来帮助分解受害者尸体的盐酸、石灰粉的购买收据。他们还提交了 Christopher 发送给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伪造撤回投诉的信件。但是 Christopher 还是像以往一样，想用自己的口舌来说服评审团与法官。他讲述了四个神秘的黑社会人物如何迫使他挖掘两个坟墓，清理谋杀现场，并且在一场谋杀中充当了中间人。他还在证词中暗示 Ernest 正在勒索自己进行非法股票交易，自己是出于为了要养活妻子与孩子迫切的需要才默许了 Ernest 的要求。但他表示他对 Ernest 这位专利律师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Christopher 声称他甚至主动提出要帮 Ernest 一家赶走一直在家里院子上肆虐的大浣熊，这个就是他买十字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切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他会出现在 Ernest 家里。 Christopher 还告诉陪审团，当他在 Brandale 的车库附近等待浣熊出现时，下了一场毛毛细雨。当这只浣熊出现的时候，他用一箭杀死了它，还将它的尸体留在车库门外。但是当调查人员到达家中检查时，没有发现任何死去浣熊的尸体。 Christopher 更说，他在杀死浣熊后，他与 Ernest 谈论了他即将离婚的事情。 Ernest 也因为同情他，所以才让他在家里过夜。他声称在第二天便遇到了来谋杀 Brandale 一家的四名男子，其中包括了两位中国人和两名西班牙裔人。一开始他们看起来很和蔼可亲，他们似乎与 Ernest 正在谈论生意，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就发生了接下来可怕的事情。 Christopher 在庭上继续说，那四个坏人要他去接 Emily 下课，所以他是在被胁迫之下才去将小 Emily 接回家的。他后来还说 Ernest 其实有和帮派做毒品买卖啊 blah blah blah， 完全没有证据的说辞。然后检察官问 Christopher 他觉得黑帮为什么没有将他直接灭口的时候，他居然说是因为自己对黑帮来说太有价值了，这种自大的话。反正检察官问他什么他都有理由解释就对了。他自己让口口声声的讲出来，讲到连他自己的律师都不知道怎么帮他辩护了，最后只好用精神错乱希望陪审团认定他无罪。但是因为证据非常的多，而且明显的表示 Christopher 说的那四个黑帮人物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Christopher Hightower 终于被判犯有谋杀罪，处终身监禁，再多加55年，表示他这一辈子再也别想出来了。他还被更判了要付$30,000的非法葬礼罚款。进了监狱以后的 Christopher 听说一直不断的被其他人攻击，因为他被发现是 child killer。 在监狱里面，只要你是被发现犯下任何有关小孩子伤害的犯罪，通常就是监狱里最低阶级，常常会被打或攻击的非常的惨。 Christopher 听说被狱友有一次刺伤的非常的严重，最后被转到了另一个监狱去服刑了。他现在还继续在服刑当中，算一算他现在应该已经有74岁了。他怀着扭曲的心态杀人，将自己的经济损失全归咎于他的朋友，而这种想法造成了他最后施行的疯狂杀戮。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喜欢的话请帮忙点个赞或5颗星哦。所有的案件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 然后影片通常会在三天之后才上 YouTube， 所以想先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